再現人質遺體鐵證，以色列狂轟哈馬斯武器庫，攻入加沙南部。中國日報公開侮辱習近平，報導同全球媒體不同，引關注。習近平難獲美國企業信任，黑石 CEO 餐後移拋中國百億資產。親巴勒斯坦者攻擊美國民主黨總部， TikTok 傳拉登反美信件。美國晶片大廠涉嫌向中芯國際供貨，遭司法部調查。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1月18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自從我們向大家介紹三高代謝補之後，已經有很多觀眾分享了他們在面對糖尿病、手臂無力、尿道發炎和鼻竇炎時的使用體驗。今日我想要特別提及兩位用戶的寶貴反饋。首先是佛州的70歲 Kelly 女士，她已經患有糖尿病超過10年。她告訴我們，自從開始使用三高代謝寶，過去困擾她的頭暈問題已經大大改善。她不單止考慮再次購買，還想為她患有痛風的兒子亦購入一些。再來台灣南投縣的雅小姐告訴我們，她為患有失智症的母親購入了三高代謝寶，令她驚喜的是母親的症狀明顯地得到了改善。因為時間所限，我們無法一一分享所有的反饋，但你可以前往健康520網站查看更多的用戶見證。健康無價，我們真心希望三高代謝寶能夠成為你健康的好幫手。11月17日，以色列國防軍表示，從加沙的希法醫院附近的一棟建築中找到了第二具人質的屍體，遇難者是19歲的以色列女兵馬西亞諾。而前一日11月16日，以色列亦在希法醫院旁邊的一座建築中發現了另一名被綁架的人質韋斯的遺體。請聽報道。
內塔尼亞胡在採訪中說，證據證明希法醫院被哈馬斯用於軍事目的，以軍在希法醫院內發現了哈馬斯的指揮和控制中心，以軍還在希法醫院的電腦和其他設備上發現了人質的訊息和相關影像資訊，而哈馬斯組織領導人及其他爪牙在以色列軍逼近時就逃離了這間醫院，而白宮的情況亦證實了這一講法。另外，以色列軍方還公布一段影片，內容顯示在希法醫院戶外區域有哈馬斯的地道入口，影片中可以見到地面有一個深洞，周圍散落著凌亂的混凝土、木頭碎片和沙石，這塊地似乎已經被挖掘過。以軍還在醫院中發現一輛載有大量武器的車，與此同時以軍轟炸並摧毀了哈馬斯海軍部隊武器庫。即使以軍發現希法醫院藏有地道，但是17日，以色列国防军仍然向希法医院提供了4000多公升的水和15000份熟食给患者和工作人员。拜登昨日在 APEC 峰会上斥责哈马斯犯下战争罪。对此，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先生对希望之声分析，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被批评伤及无辜、伤及平民，所以以色列必须让大家看清楚哈馬斯這個恐怖組織拿人肉做盾牌，將據點設在醫院、學校，拿兒童和老人、婦女來做掩護，令以色列不好落手。那以色列肯定要將這些情況暴露出來，使西方國家看清楚哈馬斯的殘忍，等於是犯下反人類罪、戰爭罪。以色列目前做的是鋪墊工作，為後面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來創造基礎。要消灭恐怖组织就要精准打击，必须有高新技术能够追踪恐怖分子，还要能够操作精准的斩首行动。所以以色列当务之急就是将这种情况令大家了解，等于在做公关。大家了解了之后再去约束以色列，就变成好像讲不过去了。随后以色列如果大举进攻，肯定又会伤及无辜，这样大家比较能够谅解。17日，以军在加沙的沙地营地的高级军官说，没什么可以阻止以色列国防军对哈马斯的推进。16日，美联社报道说，以军在加沙南部空投传单，要求当地民众尽快撤离。 外媒指出，由于前一日以军攻入希法医院之后，并未发现哈马斯的据点，再加上以军要求南部居民撤离，表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将会扩大到加沙南部。之前以色列国防军已经表示，哈马斯领导层大部分已经转移至加沙南部，所以外界猜测不排除以色列在南部追踪哈马斯领导层。
今年 APEC 峰会，各国领袖代表16号拍摄大合照，美国总统拜登站在正中央，中共党魁习近平不单止没有被安排站在 C 位，在视频中亦不易发现，还被日前联合军演的日本、加拿大及澳洲领导人包夹，这个引发网友热议，嘲讽习近平快要被挤出框外。外界认为美国正在联合盟友边缘化北京。请看报道。
16号合影后，中共喉舌新华网上不敢刊发这张习近平站在角落的照片，而传出的这张照片亦惨遭场内全网删除。新华社不敢报道习近平不是靠近拜登的思维图片，但是中国日报勇敢地将照片一剪，才出来一张照片并公布。照片只是显示第一排最边上的三个人，依次序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然后是习近平，接着是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就这样，习近平又成了三个人的中间位置。有网友说，只要角度找对了，习近平日日站 C 位。还有些话，中国日报是严重的肉习啊，中国党媒真的很擅长揭取重点，修图技能到极致，就他们的照片和全球媒体不一样，那不是摆明着打习近平的面吗？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先生认为，习近平这一次参加这个 APEC 会议的大合照，基本上是最边上的倒数第二的位置，但是中共的这个大外宣媒体中国日报却发出了一张比他站在正中，然后左右两边就是岸田文雄和杜鲁多的这样一张照片，相当于是揭取了一个大合照，局部当作是一张正式的新闻图片，将它发表出来。其实毫无疑问突显出来，习近平必须在所有的外交场合他都一定要对，是至少在这个中共的宣传系统之中必须要呈现出来，他是处于中心位置。这个已经成为中共党内的一个绝对政治正确。中共宣传部门现在应该是为了要塑造习近平所谓的个人领袖的形象，而全力以赴为他个人崇拜造势。这个其实是一种信息误导的手法。但是反过来讲，本来其实这个 APEC 会议的企位是按照国家的第一个字母来排序的，他并不是说要刻意冷落边个蔑视边个，但是照片的本身，中共这种机制必须要去塑造它是核心，所以才导致通过一种造假的方式为习近平去照顾他的面子。这样从另外一方面，习近平这次被安排到靠边的位置来拍照，是不是是一种有益的呢？我个人认为他其实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因素。
中共党魁习近平15号在同拜登举行峰会后，同多名美国商界高层举行晚宴，但是习近平的晚宴搞坏了，两个大佬打完招呼就走，而黑石集团执行长苏世民虽然花费$40,000取得特等席同习近平同台共餐，但同时黑石亦正计划出售在中国价值100亿人民币的11个物流园区。请看报道。
晚宴入场费$2,000，同习近平同台用餐的特等席要价$40,000，包括苹果行政总裁库克、特斯拉行政总裁马斯克、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其中黑石集团苏世民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同坐特等席。第几元有报道说，这次晚宴有反常之举。2015年的西雅图企业家座谈会，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在内的知名科技公司等15个企业高管出席了类似的晚宴。这一次尽管晚宴在三藩市科技中心举行，但是现场却几乎没有华人企业家，更没有知名科技高管。有关晚宴的细节一直严加保密， 一名美中跨国科技公司的 CEO 神秘地向《金融时报》表示，他的出席属于国家机密。而据美国媒体报道，马斯克及 Salesforce CEO 班尼奥夫只是同习近平打招呼，并没有留下来吃晚餐。 Meta 创办人扎克伯格则没有到场。自由亚洲报道说，就在黑石集团执行长苏世民与中共党魁共进晚餐的同时，彭博新闻引述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另一边黑石集团正计划出售公司在中国11个城市的11个物流园区，总价值超过100亿人民币，总面积达220万平方米，其中包括农地南京宾馆冷链物流园、农地广州空港物流园、武汉乐城物流园等多个物流园区，其中最大规模的是位于广州的农地广州空港物流园区。这个园区是2021年被黑石以82亿人民币收购的，总建筑面积超过120万平方米的物流园区。分析人士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投资公司对较小项目可能快买快卖，但是黑石集团对农地广州空港物流园这么大笔的交易，在收购短短两年后就马上要脱手，实属罕见。这一次三藩市晚宴，习近平的演讲提到中美一词37次，远超西雅图那次。但是专家表示，虽然中共想通过商界晚宴安抚美企，但是始终无法缓解美商界对在中国经营的实属担忧。原因是北京没有放松对美国跨国公司施压和对外国高管不得出境的禁令。另一方面，就是美中两国关系的白热化。就在晚宴的同时，有一位西藏抗议者爬上了一支灯柱，身背西藏的国旗，用布条将自己绑在灯柱上，以示抗议。
11月15号在华盛顿特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亲巴抗议者和美国国会警察发生了冲突。西方国家亲哈马斯的暴力事件正在不断增加，同时 TikTok 近日热传拉登反美信件，美国议员呼吁封禁 TikTok。 陈太报道。
社交媒体频道显示，亲巴示威者推搡警察，并试图进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大楼，因此很多议员都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总部撤离了。国会警察在 X 平台上发帖说，警员正在阻止大约150人非法暴力抗议，正在实施逮捕，有6名警察受伤接受治疗，有些被割伤，有些被喷辣椒水，亦有些被打，有人因袭警被捕。而16号就在举行 APEC 峰会的三藩市，亦传出有大批亲哈马斯示威者封堵著名的三藩市海湾大桥，要求美国停止军援以色列及要求以色列停火，直到警方到场要求瞓在地上的示威者疏散，桥上交通才慢慢恢复。当局说这次抗议活动是非法的，有81人据港遭到逮捕，部分示威者被警方拘留。目前媒体披露，西方很多反以色列挺哈马斯短片被 TikTok 推送，并误导美国年轻人去集会。近日一封恐怖分子拉登2022年的信件又在社交平台 TikTok 上热传。这封名为致美国的信的公开信入面充斥着反西方、反犹太的语言，是拉登为911事件所做的辩解。他批评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且压迫巴勒斯坦人，但911恐怖造成了约3000名美国人丧生。以哈冲突爆发之后，美国社会再度陷入了有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辩论。很多美国的 TikTok 用户亦对拉登的信件表示同情，引起各界的警觉。美国两党议员和很多学者都不断警告， TikTok 可能影响美国年轻人的思想，并担忧中共或其他美国的对手可能正在利用这个平台操纵美国舆论。在遭受大量批评后， TikTok 在声明说，宣传这封信的内容违反了支持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的规定。 TikTok 说将主动删除这些内容，并调查它是怎样进入该平台。 而美国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霍利11月7号致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要求政府将 TikTok 下架，因一项民调显示18到24岁的美国人中有 51% 认为哈马斯残害平民是正当的。这一统计数字与其他年龄段的人明显不同，显然是被 TikTok 洗脑了。
据路透社11月16号报道，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最大的半导体设备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因涉嫌逃避针对中国最大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的出口限制，正在接受美国的刑事调查。而中国的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已经因为美国晶片的围堵而宣布放弃推进云业务分拆。请听报道。
消息人士说，这家制造商因为在没有出口许可证的情况下，通过南韩向中芯国际出口了设备，涉及数亿美元的设备，所以正在接受司法部的调查。消息传出后，应用材料的股价星期四盘后大跌 7.3%。 16号应用材料行政总裁回应表示，美国限制规定很复杂，目前正在同政府合作来澄清某些细节，另外亦将继续遵守国际法律，包括出口管制和贸易法规。中国一直是晶片设备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口先进晶片和晶片制造设备。美国司法部和商务部今年早些时候成立了特别工作组，调查和起诉违反出口管制的刑事行为，目的就是阻止可能被用来增强中共军事和情报能力的美国技术的漏洞。但这些限制措施亦对美国公司会造成一定影响。知情人士说，制造商应用材料公司在马萨诸塞州生产半导体设备，然后反复将设备运往南韩的一家子公司，然后这些设备再从南韩被运往中芯国际。这几次出货发生在2021年和2022年，也就是商务部在2020年12月将中芯列入实体名单之后。而中国的中芯国际因为他们与中共军方的明显联系已经被列入了黑名单，但是中芯国际否认与中共军方有联系，说自己制造晶片并仅为民用和商业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提供服务。针对路透社报道，负责监督出口管制的美国商务部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美国晶片制裁一直是中共最怕的。APEC 美中峰会期间，习近平亦对遭美国高科技围堵表示不满。华尔街日报报道说，16号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表示，美国的晶片出口管制除了对云业务的影响，还可能对阿里巴巴多个相关业务产生更广泛的影响，限制公司升级技术的能力。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